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回归圣经说真理。铁证待看。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不知道听众朋友对现今世界的宗教情况有没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如果有，你就会知道现今世界上可称为宗教的信仰，而不是一般的民间迷信的信仰，除了其中四种宗教，其余的都是建立在哲学的推理上。
那四种宗教呢？
就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只有这四种宗教呢是建立在宗教领袖上，但在这四位宗教领袖当中，只有基督教宣称他的创始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苏小燕和文慧这些基督徒说说而已，而是事实。因为佛经当中呢从来都没有提到呢释迦牟尼死后复活。在最早说到释迦牟尼去世的佛教文献里，只有这样的记载，他这样完全的离去，丝毫不留任何痕迹。
而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是在公元632年6月8日在麦地那去世的，享年61岁。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到他的墓地朝拜，却从来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徒说穆罕默德复活。
同样的，犹太教之父亚伯拉罕大约是在公元前1900年去世，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犹太教徒说亚伯拉罕从死里复活。
究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对整个人类或者基督教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
究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好，首先我们就来谈谈耶稣的复活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意义吧。
好的，有人这样说过，人如果不相信复活，就根本不会有基督教信仰的存在，门徒将继续成为畏缩怕事的一蹶不振的人。他们即使会永远怀念耶稣是他们所挚爱的老师，但是他被钉十架的事实将使到一切盼望他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梦想永远破灭，他一生的事业将永远以十架作为悲惨而羞辱的终结。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完全在于初期门徒相信神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说的没错，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存在。而耶稣的复活对人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
完全答对。但如果有人问，耶稣的复活怎么样能够证明他就是神呢？我们又能怎么回答呢？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证明自己有掌握生命的能力，他突破了人的定律，就是人人都要面对死亡。他的复活也证明他所说的话和他对自己是神的宣告。
所以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更是全人类面对生命死亡时的一个盼望。因此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也就是说呢，因为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走过死亡的幽谷，进入永生。
不过对于不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来说，要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谈一谈耶稣复活的真凭实据。那么希望呢，这一回的探讨能够加深大家对耶稣复活的确信。如果您对这一方面的考证有兴趣再多一点的研究，欢迎您可以呢买一本《铁证待判》，好好的研究。好了，谈到耶稣复活的考证，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事先张扬他要复活。
哎，文慧，这让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名字叫做《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哦。
但耶稣的事先张扬复活，可比事先张扬求爱要来得不容易。那按人来看，简直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耶稣却预告他会受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有一个相当排斥基督教的英国律师莫里逊，当年为了推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他就花了一番的心血研究有关耶稣复活的事。结果他说，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耶稣复活，因为只有骗子和疯子才会四处对人说自己死后第三天要复活，但耶稣就是这样宣告自己会复活。我实在猜不透耶稣干嘛要这样给自己设下难题，除非耶稣肯定他真的会复活。
经过详细的考证，最后呢，这位律师莫里逊终于承认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所以呢，他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今天我们也要发挥莫里逊这种求知的精神，一起来考证有关耶稣复活的证据还有记载。
我还记得前几回的铁证待判里，我们就从古代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了耶稣真的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仅在世界上活过，而且有关他的复活事迹也曾经在古罗马的史书中记载过。虽然作者不相信耶稣，但他也不否认当时的确有传闻耶稣复活过。
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几个门徒知道，而是一大群人亲眼看见。因为耶稣复活以后曾经留在世上40天之久，期间呢，曾经向500多门徒显现，
并且在第一世纪所写成的新约圣经里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包括了他的复活。如果耶稣复活是一个骗局，是个传说，那么早就在第一世纪里被当代的罗马人和犹太人给推翻了，又怎么能够流传到现在呢？
是，那对于耶稣的复活，一般呢没有接触基督教的人，好像内地的许多同胞，那就只是凭着人的本性，再加上无神论的背景，单纯的不相信而已。但是对许多呢有一点点了解基督教的人来说，他们因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就提出了许多的看法，目的呢就是要推翻和否认耶稣的复活。
这些看法包括当年的耶稣根本没死，他只是痛得昏过去了，后来他醒了就从坟墓里出来，大家就以为他复活了。
提这样看法的人可能对十字架这样的一个酷刑不太了解啊。当时的罗马兵丁为了确保犯人死亡，就会把犯人的脚给打断了，让犯人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因为不能够提起身子来呼吸，最后是窒息而亡。而圣经记载，耶稣出乎意外的很快就断气，那罗马兵丁不相信也不放心，就用长枪刺穿了耶稣的肋旁。想一想，经过这些折磨，耶稣就算没死也只剩一口气吧，他还有力气自己挪开封墓的大石头走出去讲一个天大的谎言吗？
就算他真的讲了，他的门徒会相信吗？而耶稣有可能躲过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的追捕吗？
也有人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
我们稍微用一点逻辑思考就知道说不通的，因为门徒说谎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耶稣是什么？为了让人继续来跟随耶稣和他们？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门徒的脑筋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编造的一个谎言，不但是被逼迫、被歧视，最后还一个个为此丢了命，这实在是说不通啊。
其实门徒就是耶稣复活的最好证人。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多次向门徒显现，而耶稣升天之前也将传福音的使命赐给门徒。也许我们会怀疑门徒是不是真的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但我们绝不能否认门徒生命的改变。
是的，还记得呢，当耶稣被抓被审 被钉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躲了起来，甚至最勇敢的彼得在压力之下也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以后，门徒又怎么样的呢？
门徒不但站出来勇敢见证耶稣的名字，并且充满能力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各样逼迫和患难中影响了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教也从此奠定了基础。
这些门徒生命的改变实在是太奇妙了。除了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人有什么事能够让门徒有这样的改变呢？
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过，孔子之墓尸体仍然还在，佛陀之墓尸体仍然还在，穆罕默德之墓尸体仍然还在，耶稣之墓已经空了。
神奇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奇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嘿，你是新神奇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阿门。大家一起唱，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小心，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真。
所以我要
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宣告。